第五集，福克先生被当成了贼。福克先生环球旅行的消息第二天就传开了。由于福克先生的知名度和该赌约的离奇性，这次旅行轰动了全国。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，英国各大报纸长篇累牍地报道此事，全伦敦乃至全英国的市民都在讨论、争辩和琢磨这个环游地球的问题。有的人拥护福克，认为像他这样的智者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定下这个赌约的，但更多的人反对他，认为在80天内环游地球根本是天方夜谭，福克一定是精神错乱了。如果此刻福克还有支持者的话，那么7天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让他的拥护者全跑光了。当天从苏伊士给伦敦派来一份电报，苏格兰场警察总局局长罗万先生，我盯住了银行窃贼斐利亚福克，速寄拘票至孟买，英属印度，侦探费克斯。这份电报一发表，福克顿时声名狼藉，一位高贵的绅士霎时间沦为了无耻小偷。人们看了福克的照片，发现他的特征完全符合警察局发布的窃贼外貌，人们又联想起他莫名的财富来源、孤僻的性格和这次突如其来的出走，更加验证了这种猜疑。渐渐的，公众形成共识，福克的这次环球旅行只不过是个幌子，实际上是想借此逃避英国警探的追捕。人们在谴责福克的同时，也对发电报的侦探费克斯充满了敬意。下面有必要好好介绍一下侦探费克斯是如何判定福克是银行大盗的。10月9号，星期三，苏伊士码头，天气晴了，但刮着凛冽的寒风。淡淡的阳光照耀着清真寺的尖塔，港口里星罗棋布地停泊着各式各样的商船和渔船，码头上热闹非凡，不同国籍的水手、商人和搬运夫挤成一堆，大家都在等待上午11点到达苏伊士的商船。这艘大型商船每次靠岸都会带来不少生意，但人群中有两个人显然不是这个目的。其中一位是英国驻苏伊士的领事，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侦探费克斯了。费克斯矮小瘦弱，眉毛总是皱在一起，给人其貌不扬的感觉，但他的眼神犀利，透露出侦探的敏锐和机智。英国国家银行盗窃案发生之后，他就被派驻到苏伊士港口，负责监视所有经过苏伊士的旅客。如果发现任何形迹可疑的人，他就一面跟踪他，一面等候拘票。就在2天前，费克斯收到一份来自伦敦警察局长的描述窃贼外貌特征的材料。材料上说，小偷可能是一位衣冠楚楚的高贵绅士。 费克斯显然是抓贼心切，他不停地四处张望，还反复问同一个问题：
令氏先生，您说这船会不会误点呀？
不会的，费克斯先生，领事回答说，这船从来都是提前到达的。让我担心的是，即使您要抓的人在船上，您单凭手头的那一点材料就能把他认出来。
领事先生，费克斯说，抓贼不是靠看，而是靠感觉，
也就是我们这一行特有的敏锐的鉴别力。我敢说，只要这个贼在这艘船上，他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
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您就立大功了。
可不是吗？55,000英镑，这么大的案件可不常见啊。一想到破案可能获得的高额奖金，费克斯就飘飘然了，恨不得马上就把窃贼缉拿归案。
可是
领事还是心存疑虑，材料上说他完全像一位正人君子，可不是那些贼眉鼠眼的普通小偷啊。
领事先生，
费克斯满怀信心地说，凡是大贼看起来都像正人君子，不然还不是一下子就被逮住了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撕下这些伪君子的假面具。我承认这有些难度，是需要多年的磨练才能达到的。
另外问一句，这船在苏伊士停多久？
停4个小时加煤，从苏伊士到印度孟买有1000多海里，必须在这里加足燃料。
这船从苏伊士直接开往孟买吗？
是的，中途不搭客，也不再装货。
领事说完这话，就回到距离不远的领事馆去了。
费克斯独自一人留在码头上，继续烦躁不安地等待着。他有一种奇怪的预感，这个贼就在船上。在他看来，假如这个坏蛋想逃离英国去美洲的话，那么从印度走是一条理想的路线，因为这条路线上警探的监视要比其他路线松得多，也困难得多。11点整，商船扑扑地冒着蒸汽，在烟雾弥漫的港湾里停住了。费克斯仔细打量着每一位上岸的旅客，只见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使劲挤出人群，走到费克斯的面前，客气地向他打听英国领事馆的地址。
我想办理签证手续。
小伙子扬了扬手中的护照，费克斯瞥了瞥护照的内容，高兴地全身发抖。原来护照上关于执照人的一切资料，跟他从警察局长那里收到的材料完全一致。
这护照不是您的吧？
费克斯问。
是我主人的，他就在船上。
领事馆在那边的广场上。侦探指着80米开外的那所房子说，
不过办理签证手续一定要本人在场才行。
啊，是吗？那我只能找主人去了。虽然他是最怕麻烦的人。
说完这句话，小伙子朝费克斯点点头，
就回船上去了。